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我信主之后呢，我最敬佩的就是宣教师哦。在我们教会呢，非常重视差派宣教师到其他国家去宣教，而我觉得最令人敬佩的就是跨文化的宣教哦，需要进到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习俗当中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，甚至于光是要学习语言就要一段时间呢。还有呢，也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。我们在小说选读栏目所读的《穿越荣耀之门》和《奥卡人的心声》，就是在叙述这样的宣教师的故事啊。我个人觉得虽然自己呢没有那个勇气，也没有受呼召去成为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，但是我们可以为宣教士祷告，可以为宣教士奉献。常年来我经常会收到一些宣教士他们的家书，透过家书可以知道他们在服事工厂上的需要。所以呢宣教师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，但是呢宣教师的朋友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升任的。我们不见得呢会面对面认识这位为主而去的宣教师，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他背后默默支持他、为他守望的代祷勇士啊。好，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去，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去，我们的主人命令我们要去，我们需要神的允许才能停留。福音是耶稣离开天父的右手边，走上各个他身上被钉十字架的记录。耶稣教导那些愿意做自己门徒的人，要离开家和自己的舒适地跟随他。有些人坚持现在不是走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得先照顾年老的父母。有些人则想把每件事先安排妥当再说。还有些人愿意跟随主，但是他们想先清楚未来的细节。耶稣从来没有为那些想跟从他却又很为难的人找借口，他很清楚地指出，跟随他意味着他定立方向，我们跟随。我们可以指着目前的成功说服自己，耶稣不是真的要我们调整自己的生活。然而耶稣经常告诉他的门徒，不管他们目前多么成功，要随时起身前往任何地方。当耶稣邀请彼得放下一切跟随他的时候，彼得正网住平生最大的一次渔获。当圣灵指示腓力去沙漠时， 他正享受那空前惊人的成功果实。你目前的成功，也许正是你前往神要你去之地的最大阻碍。如果我们渐渐觉得目前的处境很安适，我们可能正抗拒基督的邀请前往他处。不要假设神不要我们侍奉他，他可能要引领我们走过街，向我们的邻居分享福音，或是到世界另一端去传播福音。不管他要领我们何往，要预备好随时起行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要离开舒适圈去你指示的地方，需要有圣灵大能的引领，更需要你加添信心和勇气。求你帮助我能够听见你的呼召，回应你的使命，喜乐地跟随你而去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远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小羊诗歌的《我愿为你去》。
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，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，赐我勇敢的心，
充满天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卢云神父所写，徐承德弟兄翻译的《浪子回头》，一个归家的故事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七章林布兰与父亲的下半段，还要进到第八章父亲的迎接。林布兰独具的心思成了父亲的独特心思，爱的内在发光的火焰，因画家多年的苦难意见眺望，燃烧在迎接儿子归家的父亲心中。如今我明白，林布兰何以没有一成不变按照经文作画。路加写道，他离家还远，父亲就望见了他。父亲心里充满爱怜，影像前去紧紧拥抱着儿子，不住亲吻他。事实上，尼布兰早年画这个故事时充满了戏剧性浓厚的动作，但是当他趋近死亡，画的却是沉静的父亲，以内心的眼睛而非肉眼辨认他的儿子。触摸归家儿子肩膀的那双手，就是父亲内心眼睛的工具。几近失明的父亲看得又广又远，他的目光是永恒的目光，是遍及于一切人类的目光，是了解人类迷失的目光，是深深体恤那些选择离家之人的目光，是撞见苦痛哀伤时泪如泉涌的目光。父亲的心燃烧着无比的渴望，他想要带他的儿女回家，他是何等乐意与他们谈话，警戒他们面对的危险，并且劝他们在家也能找到他们在外寻找的东西。他是何等乐意以他为父的威严拉他们回来，留在自己身边，让他们不致遭受伤害。但是他的爱如此长阔高深，因此不愿意这么做。他的爱不强迫，不限制，不催逼，不拉扯。他的爱赐给儿女自由，或抗拒或回报他的爱，一如上帝的爱，正是上帝受苦的根源。他是天地的创造主，定义自己的首要之物是做人类的父亲。身为父亲，上帝希望他的儿女自由，甘心乐意去爱。 这也包括儿女可能离家，去到远方，失去所有。为父的心当然知道，做此决定将会招来的一切痛苦，但是他的爱竟使他无力拦阻。身为父亲，他渴望那些留在家的儿女能与他融洽共处，体验他的慈爱。可是他还是只发出自由接纳的爱，所以他的儿女若只在嘴皮上尊敬他，心却远离他，他心中的痛苦难以形诸言语。上帝知道他们谄媚的口与不忠的心，可是他只有丧失真正的父亲身份，才能使儿女爱他。身为父亲，他所依据的唯一权威是爱的权威，权威建立在让儿女的罪刺透他的心，迷失儿女的欲念、贪婪、怒气、愤恨、嫉妒、仇意，无一不令他伤心。他的哀伤如此深沉，心如此纯净。天父已发自深处隐蔽世人的伤悲的爱，向他的儿女伸出手，他的触摸发出内在的光芒，只寻求医治人。我愿意相信上帝是这样的，一位父亲从创世起就伸开双臂，心怀慈怜祝福，从不强求，总是在等，从不在绝望之余垂下膀臂，总是盼望他的儿女回转，好让他有机会诉说他的爱，让他把疲倦的双臂栖息在他们的肩膀上。天父唯一的心愿是祝福。祝福的拉丁文字面的意思是美言。天父宁可以双手代替话语，表示他对儿女的美言。他没有惩罚他们的意愿，他们已经由于内心或行为偏离遭受了严厉的惩罚。天父只想要他们知道，他们走迷寻找的爱，无论过去、现在或将来，都在他那里为他们存留。天父您以手势代替话语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他是牧者，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。林布兰这幅画的真正重点在于父亲的双手，所有的光芒聚集于此，慈爱怜悯以此双手化为真实的血肉之躯，赦免、复合、医治给予这双手上。借此不仅小儿子，连疲乏的父亲也同得安息。从我第一次在兰德莲的办公室门上看见这幅画起，就深受这双手吸引，只不过那时还并不完全明白为什么，但是几年来逐渐明白了。这双手在我成型的时刻就怀抱着我，在我出世的时候欢迎我，将我靠近母亲胸怀抱紧，喂养我，让我保暖。这双手也在危难时保守我，在悲伤时安慰我。这双手向我挥动并道别，也总是欢迎我回来。这是上帝的双手，也是父亲、老师、朋友、医治者的手。借着这双手，上帝一直提醒着我，我常在他安稳怀抱中。画完了父亲与他祝福的双手，不久之后林布兰即离开人世。林布兰的双手曾画过无数的脸庞与手，在这最后完成的其中一幅画作中，他画出了上帝的手与上帝的脸。那么谁是这幅真人尺寸肖像的模特儿呢？是林布兰自己吗？浪子的父亲是自画像，但不是传统的自画像。林布兰自己的容貌出现在几张自己的作品，妓女户的浪子，湖上惊恐的门徒，以及从十字架取下耶稣身体的其中一人。但此处所呈现的不是林布兰的脸，是他的心灵。这是为父的心灵，死过无数回。在63年的人生旅程中，林布兰不仅目睹了爱妻过世，还有3个儿子与2个女儿，以及2个同居的女人过世。他钟爱的儿子提多结婚不久即以26岁英年早逝。从可见的文献资料中，林布兰从没描述过他的伤痛。可是我们可以想见，浪子里的父亲 必定流尽无数泪水。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，经过漫长痛苦的挣扎，林布兰终于发现了那形象的真实意义。几近失明的老人温柔哭泣，祝福遭受巨创的儿子。林布兰原本是儿子，然后成为父亲，于此他准备好要进入永生了。我常请朋友分享他们看林布兰《浪子回头》这幅画的第一印象，他们都会指出那位赦免儿子的睿智老者，说他是和蔼的大家长。我越观赏这位家长，越清楚发现林布兰并没有只将上帝描绘为睿智年长的一家之主，他的方式完全不同，是着眼于老者的双手，两只手也完全不同。触摸儿子肩膀的左手强壮阳刚，手指伸开触及儿子大片的背部与肩头，我看得出指头施力，特别是拇指。虽然父亲触摸儿子的肩头有几许温柔，同时也是紧紧的一握，但是父亲的右手是何等的不同啊！这只手并不紧握，反倒是细致柔软温文，手指紧接一起，看来优雅，轻搭在儿子的肩头，想要轻轻的触摸，爱抚他，给予安慰。这是一只母亲的手。有些评论家认为阳刚的左手是林布兰的手，温柔的右手则近似同一时期的画作犹太新娘的手。我倒希望这种说法是对的。我一旦体认到两只手的不同，一个崭新的天地在我眼前豁然开展。这位父亲不只是大家长，同时也身为母亲。他同时以阳刚的手与温柔的手触摸自己的儿子，他紧握，他爱抚，他坚定，他安慰。他是上帝，阳刚与温柔，父性与母性全然彰显无疑。我认为温柔爱抚的右手与以赛亚的话相呼应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。我的朋友理查怀特向我点出，那只爱抚温柔的手与儿子受伤的赤脚相对照，而强壮阳刚的手则与穿着凉鞋的脚相对照。可是认为这手维护儿子的脆弱面，另一只手加强儿子继续走人生路的力量与信念，是否过于牵强附会呢？还有那红色的外袍，它的暖色与拱门状犹如一处亲切安适之地。首先，外袍遮住父亲弯着腰的身体，犹如一座帐篷，请那些疲惫的旅人得以安歇。我再细看，比帐篷更强烈的意象浮现眼前，母鸟硬币的翅膀。我不由得想起耶稣论及上帝母性的爱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上帝日日夜夜怀抱着我，如同母鸡将小鸡安置于翅膀下，安然无余。相较于帐篷的意象，母鸟警醒展翅的意象更加表现上帝所赐给他儿女的安全。翅膀意味着看顾保护，是个安歇无余的地方。每次看画中如帐篷翅膀的外袍，我感受到上帝之爱的母性，我的心也受诗人的激励而歌唱起来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上帝，是我所倚靠的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。所以在年迈犹太家长的影像中，也浮现出上帝像是慈母般接纳归家的儿子。如今再看林布兰笔下的老者俯身以双手触摸儿子的肩头，我看到的不仅是紧紧拥抱着儿子的父亲，也看到爱抚儿子的母亲， 以他温热的身体环绕着儿子，拥抱他，贴近他的腹部，儿子由那里落地，因此浪子回头也可说是重回上帝的腹中，那里是生命的源头，再次印证耶稣对尼哥德慕的劝勉，要从上面而生，要重生。如今我更能体会这幅上帝画像洋溢的巨大沉寂，其中没有感伤，没有梦幻，没有简化的大团圆结局。我见到的是上帝如同母亲，接受照他形象所造的儿女重回他的腹中，几近失明的眼睛、双手、外袍、弯腰的身躯，再再诉说数天的母性之爱、忧伤、渴望，还有无尽的等待。奥秘之处乃在于，上帝因他无边的慈怜，将自己与他儿女的生命相系于永恒。上帝依附于他自己创造的人，赐给他们自由，是出于他自愿的抉择。当人离开他，他当初的选择使他忧伤，而他们回转又使他高兴。然而，除非所有从他得生命的人都聚集在他为他们预备的宴席桌前，不然他的喜乐就总是有所欠缺的。大儿子当然也在内，林布兰将他置于稍远处，离开被动的外袍覆盖的光圈边缘。大儿子的难处是究竟要接受或弃置父亲超乎比较这想法，以及勇于让渴望爱他的父亲爱他，还是坚持要父亲以他的方式爱他。父亲知道，即使他伸开双手等待，还是得由儿子自己决定。大儿子愿意跪下，让那一双触摸过弟弟的手触摸他吗？他愿意得赦免，经历无私的父亲以及他治愈的同在吗？路加的故事清楚显出，父亲不仅跑出去迎接误入歧途的小儿子，也出去会见尽责的大儿子，因为他正觉得奇怪，家中可以一片歌舞声，父亲同样催他赶快进来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回家的路》。
不管你走了多远，不管你感觉多累，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远，找投靠的地方，寂寞的路途，放不下的感伤，活在黑暗的角落，活在抉择的路口。
我们今天从《浪子回头》这一本书看完了第七章林布兰与父亲，以及第八章父亲的迎接上半段，在下一回会接续把第八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不再只是个